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生命的绝唱》，基于遗体捐献的新时代生命教育研究。阮美飞、侯希玉、黄文君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演播追光未胜。欢迎订阅。第五节第四部分。五，江北区捐献成功的第一人邱中华。邱中华，1953年到2015年，男，浙江宁波人，江北区第一例成功捐献遗体的志愿者，将善良传承给女儿。2018年7月，邱中华老人归葬联合老公墓，5日，他的女儿邱丽霞和家人第一次在清明节来祭奠他。在父亲墓前，女儿追忆起父亲生前往事。在邱丽霞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她的，让她成为了一个善良、有爱心的人，哪怕是到生命的尽头。20年前的事，在邱丽霞的记忆中，好像就像昨天发生的。当时就读于宁波幼儿师范学校的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了200元奖学金，但父亲却让他捐给当时宁波邵逸夫艺术幼儿师范学校结对的贫困山区小学。通过父亲耳濡目染的教育，他也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爱的力量，美的行动，希望自己的遗体可以帮助医学发展。2012年，邱中华老人从渔业系统退休后，突然被查出患有肺癌，老人没有放弃治疗。201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体以及区红十字会的宣传，了解到人去世后可以将遗体捐献出来用于医学研究。想到自己不幸得了这种病，而医学界还没有研究出有效的治疗方法，他深知肺癌病人所要遭受的痛苦，于是便萌生了去世后捐献自己遗体为医学事业做点贡献的想法，以减少那些和他患有同样疾病的病友的病痛折磨。听到这个消息，家人们很是震惊，但也给予了理解和支持。江北区红十字会在接到他们的申请后，经过多次沟通，2015年5月11日专程上门为老人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2015年5月19日19时，饱受癌症病痛折磨的邱中华老人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62年的人生历程。其家人立即联系了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老人的遗体被送到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用于医学教学研究，实现了老人生前为祖国医学事业做最后贡献的愿望，成为江北区捐献成功的第一人。没有什么比奉献生命更值得让人尊重。六，离开世界留下希望，无视法。无视法，1929年到2014年，男，浙江宁波宁海人，享年85岁。逝世后，遗体捐献给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热爱自己，热爱生活。无视法老人是黄潭镇金家坳人，之前身体一直很健康，晚年住在黄潭镇敬老院。敬老院的生活是平平淡淡的，但老人很热爱生活。他平时有空喜欢看看书，看看新闻，了解一些国家大事，使自己不和外界脱节。老人为人很热心，乐于帮助身边的人，性格也十分积极开朗，安度着自己平凡又幸福的晚年生活。无偿捐献遗体用于科研。2010年初，老人经过深思熟虑，希望自己离世后 可以将身体器官捐献给需要帮助的人，为医学事业做些贡献。这位普通淳朴的老人心中的想法却不普通。2010年11月26日，他独自到宁波市红十字会遗体接收站办理了志愿捐献遗体手续。似乎这件事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件小事，起初并没有告诉家人，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告诉家人和亲戚朋友。他们先是惊讶，后来也慢慢理解和尊重了老人的选择。2014年，宁海县黄潭镇85岁的吴世法老人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安详去世了。按照老人的生前要求，家人们将他的遗体送往宁波市红十字会殡仪馆进行冷冻，后送往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用于医学研究。吴世法老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但留下了最后最宝贵的一点温暖，我们将谨记他的付出，将温暖永远传扬下去。七，曾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设计，陈维平。陈维平1933年到2011年，男，浙江宁波北仑人，北仑第二位遗体捐献者，曾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设计，一生有十几项发明专利，名字被刻录在宁波市遗体捐献纪念陵园纪念碑上。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设计，陈维平出生在1933年12月2日，早期在上海交通电器厂工作，后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东北建设，先后就职于黑龙江第一重型机械厂、沈阳黎明机械厂。20世纪60年代调入北京汽车制造厂，1981年叶落归根，调回宁波市港务局北仑港埠公司工作。曾参加过泥制服钻头的研究、学习和推广，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设计，发明国内第一款强用壁纸，用于毛主席纪念堂室内装饰，改造北仑港作业系统用于化肥转运，使北仑港提前三年开港。在所有工作过的单位，他都是技术骨干，参与的技术研发、设备改造不计其数。晚年还修撰了北仑陈氏圣德堂家谱，一生有十几项发明专利。他生前喜欢看书读报，也非常关注遗体捐献事业，希望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遗体捐献。北仑第二位遗体捐献者，他曾几次致电北仑区红十字会询问相关事宜。2011年8月22日，他向宁波天一职业技术学院、县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遗体接收站递交了遗体捐献登记申请表。2011年11月，陈维平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按照他的人生遗愿，家人帮助他完成了遗体捐献，成为北仑第二位遗体捐献者，将生命和大爱继续延续下去。2012年2月，北仑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陪同老人的家属前往镇海九龙湖，老人的名字将被刻入宁波市遗体捐献纪念陵园纪念碑。八，遗体捐献者家属既哀思不再难。周志伟。周志伟1936年到2007年，男，浙江宁波人，共产党员。开明老人坚持捐遗体。周志伟是一名老党员，早在十年前社会上刚开始有树葬时，老人就提出也要树葬。2006年初，周志伟在报上看到有人去世前捐献遗体和器官，就跟老伴张阿姨商量说他也要捐献。2006年2月，老人不幸患了癌症，想到时日不多，就提出要捐献遗体。9月，他干脆一个人跑到宁波市红十字会登记捐献，可捐献要家属签字， 周志伟先要张阿姨签字，老人的大儿子没反对，但劝说只捐献器官，被老人一口回绝。老人有点发火了，执拗地说到时骨灰也不要。没办法，最后家属都在上面签了字。2007年1月，老人病情恶化，再次住院。过了一段时间，大概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老人嘱咐家人一定要帮他了却这桩心事，并坚持要待在医院里，说在医院里捐献，接收单位接收时方便。何处寄托哀思犯了难。2007年3月1日，老人走了。家属遵照他生前的意愿，捐献了老人的遗体。老伴走了，撇下张阿姨孤身一人。在金地小区的家里，张阿姨把老伴的灵位和遗像放在了客厅。张阿姨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她说自己一点也不后悔，因为帮老伴了却了心愿。而且亲戚朋友也都说，老人选择这样走很有意义。可如今家里连说话的人也没有，张阿姨说自己真的很想老伴，也知道老伴永远回不来了。清明节到了，人家都到墓头扫墓，可自己的老伴没有坟，也没有骨灰，他能到哪里去寄托老伴的哀思呢？捐献者纪念碑竣工。对此，宁波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已经考虑了张阿姨的心情。在镇海区大同公墓里，宁波市遗体捐献纪念陵园将建一座高约6米、长2米、宽2米的纪念碑。在纪念碑两侧各建一座高约 2.5 米、长8米、宽1米的小纪念碑，正面刻遗体捐献者铭文，背面刻部分器官捐献者铭文。宁波市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张阿姨只要凭捐献证就可以办理落户纪念陵园的手续，捐献者家人都可以去在建的陵园看看，到时都可以办理入园手续。素不相识者也会来献花。当今社会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将感激和敬仰献给那些无私的遗体捐献者。不少前来扫墓的市民在为自己的亲人扫墓完毕后，也会特地来到这座专门纪念遗体捐献者的墓碑前瞻仰许久，献上鲜花。在宁波，记者随机采访了不少市民，因为市民的话也许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在清明节，我深深怀念并感激的不仅是我的祖辈和亲人，还包括所有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听众朋友们，本集已演播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